其实主席太客气了，不用请的，是我们自己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跟大家在大家中间可以分享神的话。今天是主日主席已经讲了，是七月份的头一个主日。那今天这个主日有点特别，就是正好是独立日的一个主日左右。250年前，或者大概那个前后，在美洲大陆成立了一个新兴的国家，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美国。差不多过不久，250年减不到，在欧洲大陆也发生了极大的事情，法国大革命。从此以后可能就叫文艺复兴了。很可惜，复兴到现在，大家知道欧洲大陆发生什么事情吗？教会呢，基督徒呢，复兴都没了。这个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带来的结果。所以说好多事情我们基督徒就怎么个看，但感谢主，这个国家教会还是很兴旺。虽然美洲大陆并不一定是全部的，就像我们的北面的邻国已经不兴旺了，但是感谢主，我们来到了这块土地，叫做自由者的土地，勇敢者的家，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神让我们认识了他，认识了主，认识了救主耶稣基督，有了这永远的生命。哦，我的电脑不 work， 不用。今天跟大家分享个题目，是要警戒异端。因为最近这阵子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系列的讲道的分享，是在提摩太前书。那今天是经文，我是按照经文的次序，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现在。那今天是进入第六章，提摩太前书总共是六章，第六章的上半段里面讲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个题目是经文本身就是这么写的，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慢慢的读这段话语。请，凡是负恶做奴隶的，应该看自己的主人配受十分尊重，免得神的名和神的教导受到亵渎。我们一起来读，如果奴仆的主人是信徒，不可因为主人是弟兄就轻看他们，反而倒要服侍他们，因为从这样的美事而得益处的是信徒，是蒙爱的人。你要教导勉励这些事。如果有人传讲别的教义，不符合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健全话语，以及那符合敬神的教导，那么他就成了自以为是的人，什么都不知道，只对辩论和言辞上的争执有病态的嗜好，由此引发嫉妒、纷争、毁谤、恶意的猜测。他在那些理性败坏、失去真理、以为敬神是得力之道的人中，引发无休止的争吵。其实，敬神加上知足才是极大的得力之道。实际上，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不过，有了吃的、穿的， 我们将以此为满足。至于那些想发财的人，就会陷入试探、网罗以及很多无知有害的欲望里，这些欲望使人沉溺在败坏和灭亡中。要知道，贪爱金钱是万恶之根，有些人恋慕金钱就被迷惑而离开了信仰，用很多痛苦把自己刺透了。这是神的话。我们来祷告。天上的神，主，你的话就像主你自己的话所说的，立定在天，确实是这样子。因主你的话，因着主你的话创造了我们，更是因着主你的话你拯救了我们，我们也是因着主你的话，让我们的生活在这个世上过着属天的生活，属天，走着属天的道路，在这个世上的活着才有了意义。我们以前不认识神，你自己更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如今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来到了主你爱子的国度里面，这是何等的恩典。你先怜悯了我们，你恩待了我们，赐我们永远的生命，赐下主你的话语当作我们每天的粮食，以至于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当我们行走的时候，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有主你的话帮助着我们，有主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中间，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你自己的儿女的身上，来提醒我们重新回到主你的话语的当中，以至于来明白，经过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经历，更加的体会到主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提摩太前书，一般来说在教会里面，我说整个教会，就普世的教会，差不多2000年的教会，教会把好多的书信，旧约或者新约，有一些分类，叫做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叫做教牧书信。有的时候，其实我以前也不太准确的观念，教牧书信，那是牧师们读的，教导的事情跟我们无关，其实不然。否则的话，我们的圣经，这本是英文圣经，这个跟我们无关，那个无关，到最后可能就那么剩下一两页有关，每一页都跟我们有关。其实也是一个教会的治理的事情，因为提摩太，保罗写给他的信，要他去以弗所，那个教会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因着异端的发生，在整个教会兴起了巨大的狂风。我不知道 Ann Arbor 前天在我们那个地方是狂风大作，电线杆也倒下来，树也倒下来，断掉等等等等，我不知道 Ann Arbor 怎样。教会2000年前，差不多在格林多，在以弗所那个教会的当中，以着异端的产生，对整个教会就狂风大作。所以说，保罗差派提摩太要去那个地方解决问题，对不同族类的人说话，对异端。连续提到了三次，今天的经文是第三次，第一章一开始就提到，第四章又提到，第六章又提到，我说专门的提到，告诫提摩太去抵挡他，但是要用爱心，就是柔和坚定的抵挡一段，那是同时的，不能光是柔和没了坚定，也不能光是坚定没了柔和，柔和坚定同时的抵挡异端，这是神话语的教导。 对我们人来说是最起码很困难，甚至觉得这怎么可能。但是神的话就是这么教导我们，今天的话语当中好多话是在我们想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从那个地方开始，就保罗就接着对弟兄们说话，因为弟兄们在教会也是做头的，凡事祷告，甚至为君王祷告。那个时候我们想想看，那个时候君王什么啊？民主自由的国家？不是啊，那是奴隶体制的罗马帝国。为君王祷告，君王是压榨我的，还要为他祷告？是的，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君王们祷告，为万人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亲近他的时候。所以说保罗说，每一次祷告就好像举起圣洁的手，是圣洁的。既然圣洁的，心中不能带着怒气。为什么说保罗在这个地方说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带着怒气？因着异端影响了他们，争斗一定会影响。这是对弟兄们的告诫，对姐妹们的告诫，也影响了姐妹们。人说现代的人，不管是男的和女的，都不想生小孩子，有的甚至哎，一辈子我们定了不生的。哎，我们听的人觉得好稀奇啊，这是不是新潮流？圣经上有句话叫什么？日光底下有很多新鲜事吗？没有，2000年前就有了异端的产生，各种歪门邪道的，他们的所谓教导就影响了姐妹们。不结婚不生育，所以说2000年就有这种事情了，叫做新潮流了。所以说保罗对他对姐妹们的教导就是明白神创造天地万物，造男造女，一有次序，二有各自的位分，就按照神的位分来生活。只要持守信心的美德，不管是在什么的光景的当中，不管是生小孩子也好，不生小孩子也好，怎么样子都能够蒙神的拯救，持守神信仰的美德。这是姐妹们的忠告。接下来对教会的领袖们、长老、执事们的忠告，或者以资格的名义来讲，其实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那当然我们知道对信仰的成真，持守信仰，基督的信仰。另外两部分我们不太能够想得到的，另外两部分其实讲的最多的是一个人的品德，第三部分我们更不会想到。对领袖们要求不一样，那如果是弟兄的，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那接下来就提到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真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拯救，那其他的代替这么个真理的，那就是假的，那就是虚假的。所以说保罗就鼓励他们在神里面要敬虔，敬虔是要操练的，不是说我明天要敬虔，我明天真的敬虔了，不会，很简单。因敬虔的是一个经验的一个过程，我脑子里面有想法，我想这么活出来，活出来需要一个经历，经历的时候我有各种各样子的挣扎，就是跌跌撞撞的，然后在跌跌撞撞的过程的中间，重新回到神的话语的当中，重新来回味，哦，神的话是如此这般的有道理。怎么觉得神的话有道理？因为你我经历到了嘛。 如果你我永远没有经历到，我们永远是听别人的见证，很好，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所以连虔诚敬虔都要经历的，就跌跌撞撞的过程，那才会往上长大。然后保罗就继续对一些族群的人在讲话，男女老幼都要眷顾他们，特别提到了教会，那个时候的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寡居的妇人，那妥善的要眷顾他们。那就接下来就特别是对长老讲话，那可能当时的教会的当中发生了一些争执，甚至一些控告之类的。那如果是控告是怎么回事情，那如果是服侍的挺不错的长老，教会应该怎么对待他们，那如果是有些确实是不行的，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那保罗对他们教导。然后到了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其实是两部分，并不一定直接的有关，但是是我是应着按着是经文的次序，就不会去跳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专门讲奴隶的，奴隶信主了以后怎么办，因为奴隶是为奴的，没有自由，而基督里面不是得自由了吗？基督里面得自由，我现在没有自由，我怎么办？所以保罗特别对这种很特别的情况的人在说话，得救的信主的奴隶该怎么办。然后接下来就保罗在这封信当中第三次提到异端，异端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称他们是异端，还有一个他们表现出的灵性道德做的事情又是怎么样子。那就是今天的经文，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就第一节到第二节，那第二这两段经文是在讲对待奴隶，就信主的奴隶他们该怎么办。奴隶是一个社会上可以说是最最最最底层，被压迫的压榨的，有人觉得人会心甘情愿的欢欢喜喜做奴隶吗？当然我大家知道我这是反问了，那根本不可能的嘛。那为什么不会的，为什么还去做奴隶呢？可能有好多种可能性，有一种很多很多的情况的可能性，就是因着钱财，人生活的潦倒了，给你面前两条路，一条生活毁灭的路，甚至命都没了，一条做奴隶还可以活下去，你要怎么选？所以说好多人在那么个光景之下，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奴隶社会的，也没有对我们一些很陌生的，这两千年前的事情，中国的古代曾经也有过，后来没了，那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两千年前也是一个奴隶社会，所以说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奴隶，那现在信主了，主里面的教导我们现在一样的，虽然两千年前这本圣经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形成，还在形成的过程的当中，但是好多好多的教导已经有了，那其中的一个很关键的，在主里面是得自由的。那奴隶现在的身份，我还是没有自由的，怎么办？所以说保罗怎么说？他用了三个命令句，应该看自己的主人要得到十分的敬重，就配得十分的敬重。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保罗一定要讲原因的，神的话一定有讲原因的，你必须这么做。为什么？不用为什么， 这个就不是神的话，神的话一定是讲原因的，神的话是讲道理的，只不过道理我们愿不愿意接受。道理很简单，他说免得，如果不是这么做的，免得就是这个，如果不是这么做的话，神的名和神的教导受到，他用了亵渎。保罗不是说神的名和神的教导就这样子就不太好看了，亵渎。为什么亵渎？那他们不是教会的人亵渎，谁会亵渎呢？保罗讲了直接的原因，这个直接的原因跟应该看自己的主人好像还没有直接的连带的关系，那一定是教会外面的人或者世上的人会亵渎神的教会和神他自己，甚至是属于神的基督徒。为什么？很简单，哎，你这个不是奴隶的吗？哦，信主了以后什么都是革命了，什么都是造反了，什么都不服从了，哇，那算是什么基督徒啊？你们教导说服从服从服从，结果你们自己的人是不服从的，这个不是被不信主的人世人亵渎吗？所以说因着这个原因，保罗说即便是做奴隶的信主了，那是灵魂的得救，灵魂的自由，在基督里面得自由是灵魂的自由。怎么讲？我们以前是被罪所捆绑的，我们在灵魂的深处没有自由，没有自由跟神与隔绝的，那如今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把那个锁链给砍断了，我们从捆绑当中出来，与神重新连接到的关系，所以说有与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就从此以后有自由了。那是灵性的自由，不是说生活上的或者社会上的那个自由，还不一样的自由。奴隶那是社会上的不自由，不是灵性上的不自由。一个奴隶可以生活上是不自由的，但他灵性上是可以自由的。听上去矛盾，但是不矛盾，你讲的是两回事情。灵性是牵涉到以后永永远远的天国生活，生命只是今生今世的事情，不矛盾。所以说这个月为什么保罗说因着这个原因，所以说尽管上是灵性是自由的，但是在生活上你原来是怎么个位分，你还是做原来的事情，你原来侍候你的主人，那你现在还是伺候你的主人。第二节他说说而且，就是说进一步来说，那如果你的主人哎呀不得了，他也是信主了，主内的弟兄哎呀这样子可难办了。因为我们不太能够感受到，我们都不太能够感受到奴隶和奴隶主的那么个关系，那一定是一个紧张的关系，一定是心里面一定是个敌对的关系。那现在是这位奴隶主也信主了，他说不可以轻看他们。为什么奴隶有可能对主内弟兄的奴隶主会轻看他们呢？有可能呢，奴隶体制是没有人性的。哦，你这位已经信主了，你还要这样子，那所以说奴隶很有可能会轻看他们信主的主人。保罗说不可以轻看他们，非但不可以轻看他们，而且要好好的服侍他们。这种话奴隶听了怎么办？说句白话，好像不太能够咽得下去，对不对？神的话教导，好多时候的教导就是这样子的，很难。 下面那个更难，因为那些得享美好服事的人是信徒，是蒙爱的。就好像说你服侍人，不管这个主人那个主人，哎，今天这个主人是主内的弟兄，那不是更好吗？服侍他，在人的一般的想法当中，就如果是奴隶应该是相反。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应用？我们又不是奴隶，我们现在的体制也不是奴隶制。就是说神对那么个境况的当中受到社会的极其的压迫的最最最最的底层的这些已经被神拯救的子民，他的百姓们说的这些话，即便是那么的辛苦，神还是要让他们遵守，让他们顺服。那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难的呢吗？因为顺服和不顺服对人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奴隶的这么个情况，神都跟他们说还是要顺服。接下来的一些话是针对异端的一些话，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称他们是异端？异端，异端在一件事情上一定是过不了关的，那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一定是过不了关。他们不认同耶稣基督的教导。为什么不认同？我们就姑且说啊，耶稣基督对他确实是人，100%的人，那当然他也是100%的神。为什么这些异端不认同这位人的教导？因为他们只是把耶稣基督只是看成人罢了。人和人之间很不服气的，我们常常会听到，我凭什么听你的，对不对？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或者当我们随便谁说这句话的一个基本的假定是，就是你跟我，我跟你是平等的，才有会说凭什么听你的，意思说我们是平等的，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是谁？所以说异端把耶稣基督只是看成人，可能可以看成一个好老师罢了。现在的异端也是这样子的，但不会把耶稣基督看成100%的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绊倒了他们。所以说因着他们不认同耶稣基督是神，所以说也不会认同他的教导，不认同他是神，这个是根本。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位看作是神，只是看作的跟我们可能比我们好的人罢了。所以说这最后我就不读了。没有真理，失丧真理，就神的道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还能想象吗？我们以前的光景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的思想意念，神的道不在我们里面的，以至于我们的想法就理性完全不一样的。再想想我们自己的过去，很跟现在很不一样的。神的道丧失了，人的理性在神看来就是败坏的。败坏的理性的人就会成为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就是我觉得我了不起，其实我不知道我的光景如何。就下面所说的，他们什么都不明白。所以说做神儿女的，神赐给我们天大的恩典。什么恩典？明白属性的属灵的事情。 明白世界上的人，世人所不明白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个明白只有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救主，神的灵在我们的中间，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属灵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们以前的光景也是差不多类似，没有真理，理性败坏，自以为是，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明白，以致表现出来的，这是保罗所写的，他连续用了几个字，真啊真啊真啊再真，这个是异端的一个人格的一个特点，不把耶稣基督当作神，以致理性败坏，自以为是，处处争和吵。我为什么放这张 slide？ 这张是在启示录当中，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写的最后一卷书，也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在启示录的当中，主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给当时的七个教会写了七封信，当时的七个教会可以代表当时的普世教会，也可以是代表以后的后来的将来，包括我们现在一直到主再来的这段时间的普世教会。所以说不光是这就那么仅仅七个教会，那是代表了普世教会的光景。总结起来，那基督那他在里面就叮嘱这七个教会一些注意的事项，两个持守，三个抵挡。其实好像是五点，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一点，就神的道。神的道，持守神的道，反面的说法就是抵挡异教，抵挡异端。那神的道跟爱心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主说，那当然主对旧约的总结一个字，爱，爱神爱人。新约是建立的旧约为基础的基督的福音的教导，也是这个同样的一个字。在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提到了好几次，所以说整本圣经神的道就是一个字，一个爱字，爱神爱人，通过爱人体现出爱神。那淫乱跟爱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情，根本是无关的，其实有关。中文字写得好，为什么淫叫做乱呢？就是乱，乱了什么呢？本来是正的，现在变成乱了，就这个的意思了，就是中文的意思了，顾名思义了，乱了什么？本来是好好的，应该是这样子的，现在不是变成这样子，就是乱了。本来是什么？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与神是在一起的，那后来人跌倒了，那就乱了。乱了以后，在圣经上淫，这个淫乱这两字代表两层意思，一层是那我们一般都知道身体上淫了，那为什么身体上的那个淫叫做乱呢？没有守住一夫一妻本来的贞洁，那个就叫乱。那灵性上呢，也是叫淫乱，那拜偶像，为什么拜偶像叫做淫乱呢？乱了什么呢？本来我们人是属于神的，我们如果拜，只能拜天地万物的独一的真神，那是真的，那是值得。除了这个之外，拜其他的就乱。所以说，灵性上的拜偶像也是淫乱， 不管是身体上和灵性上的都叫淫乱。所以说就离开了真神，离开了真神了以后，能谈得上爱神爱人吗？所以说爱和淫乱是相反的，可以说是两个反面的。那所以说今天的经文是提到异端，抵挡异端。当年的以弗所教会他们异端大概的教义，从三处的经文，第一章、第四章、第六章，大概是这么。其中最紧要的、最关键的、关键当中的关键，他们否认基督。什么叫做否？否认基督就否认这位曾经被挂在十字架受死的那一位，原来是救世主，原来是神的儿子。那异端就是否认这个。以弗所教会在整本的新约的圣经里面是提，总共前前后后提到四次，是提到最多的一个教会，跨度差不多有40年之久。第一次我们记得是在《使徒行传》保罗的第三次布道旅行当中，保罗和他的宣教的团队建立了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建立了教会，很兴旺，差不多他在那个地方待了3年。后来几年以后，保罗就关押了，关押在罗马。保罗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以弗所教会，这是第二次提到，大概在主后60年。主后50年的中期的时候，保罗和他的团队建立了以弗所教会，然后差不多主后60年的时候，保罗就被关押，写了一封信给以弗所教会，这是第二次提到。那今天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前书，好像是没看见以弗所教会这几个字，那其实是保罗要提摩太去以弗所教会，里面谈论的事情都是以弗所教会的事情。那所以说那是第三次，差不多在主后60年代的中期，也就是说离开教会建立到了异端的侵入，差不多10年的光景，那是第三次。那最后一次就是主写的7封信当中的头一封信，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个时候是主差不多90年的中期了，又过了30年，所以前前后后差不多40年的光景，应该是历史记载最完整的一个教会。好，那我们再重新回去提摩太前书，在前面的经文的当中就提到这些异端的人，他们的灵性，他们的否认耶稣基督是神，所以说他们没有灵性，里面没有真理，也不认识真理，好像是在教会的当中，好像跟大家一起叫做信徒，其实不然，他们不是，他们不认识神，所以说理性是败坏的，所以说道德上就是极其的败坏，就喜欢跟人争，就喜欢跟人吵。然后呢，还有一点，那可能是以弗所教会的那些异端的一些特点，贪财，以为金钱是我可以获得财富的一个财源之道，他们居然这么想。所以说有了，就为了在这一点上，就保罗就专门在提出什么叫做金钱，什么叫做满足。6、7两节很简单的，其实满足有两种满足，我生活上的满足，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穿，有的住，有的什么什么什么的生活上的满足，一个是生命当中灵性上的满足。我们都知道生活上的满足也不能少，没得吃，没得喝，没得住，那就没得命了嘛。那所以说最基本的满足还需要有的，但是这些我们都人人知道不会给我们长期的满足，一时好，然后呢高兴一阵子，也就如此罢了，好像再继续享受这些，好像没什么感觉了， 刚刚开始哇不得了，好舒服，然后过一阵子，诶，好像没什么差别了。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人的满足是心灵上的满足，心灵上的满足那是永远的满足。为什么永远的满足？还记得诗篇吗？讲怎么样子人蒙神喜悦的，他像一棵树被栽种在溪水的旁边，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等等等等。为什么？有神的话，神源源不断的一直在供应他，一直在供应他灵里面的需要。也意思说，这个灵里面的需要一旦断了，这个满足就不见了。确实这样，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新约圣经当中，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就是这个意思之一了。那所以说，满足是灵里面的满足，才是我们人的本质的满足，外面的满足那只是暂时的。而这些异端呢，他们是追求的，连追求哦，虔诚敬虔是我是获得财富的一个财源之路，那就大错特错了。人的满足不是这样子的。那保罗讲得很清楚，人的满足，那当然他简单说，有的吃有的穿，那我们现用现代化，有的住，也有个车子怎么开开，那就去满足了。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带什么来，我们归入黄土的时候我们能带走什么，那这个是主里面的满足。敬虔可以说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敬虔是荣耀神。圣经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对信徒来说，最终的目的都是荣耀神。敬虔所带来的一个伴随的一个结果，一定会让人满足。让人满足都是不是我们敬虔的追求的目标，但是一定会给人带来满足。而这些异端呢，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说他们就整天想发财，连在教会里面，那很显然的，我装着敬虔等等等等来发财。所以也不是很清楚当时的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保罗没有仔细的详细的讲，但就是很清楚异端的人把这个当作发财之路，那就不对了，而且是很不好的，不光是不好的，自己害自己的，那是一个试探，那是个网络，那是愚昧，那是有害的，那是一个败坏，那是个灭亡。我不知道保罗用了多少的字眼来形容这件事情，好像多的不能再多了。我用红的字，不能再红下去了，再红下去全部都是红的了。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就是人的贪，贪恋金钱只是贪的一部分。人的贪不光是贪恋金钱，可能贪恋名声名誉，可能贪恋地位，可能贪恋权力，还小心的可能贪恋色情。那当然今天里面所指的贪恋财富或者金钱，那一个字就是贪。那为什么他提到贪会离开信仰啊？当我们读到这些词句的时候，哎，他是不是以前是信主，现在突然不信主了？我们想想会是这样子的吗？就被迷惑而离开了信仰，不管是这个原来的文字怎么个翻译，都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初一看好像是哦，他们以前是相信，现在变成不信了，不是这么个道理。哪有信了的人变成不信的人？ 意思他从一开始就没有信，好像是信但其实没有信，好像是信是有生命在里面，神的灵住在里面的。这些人在教会的当中，那当然教会是讲神的道理的地方，教会是在讲耶稣基督福音的地方，就是说福音神的道理，神的道到处围绕着他，好像白话说唾手可得。为什么叫唾手？可能就那么近了，是吧？唾手可得。但是很可惜，那当然他们选择不要。既然他们拒绝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怎么可能是接受他的福音呢？所以说他们自己选择不接受这么个信仰，而离开了这个信仰，是指这个意思，这么个离开信仰。因为他们说追求的是他们自己贪，为什么人的贪，为什么叫贪？就我的心思意念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的命根子。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我们一般就说在这上算是贪好，不管是对名誉的、名声的追求，这是我的命根子，我受到一点损害那不得了的，这不怎么可以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如果这是我的命根子，我的全部的灵魂身的意念全部投注在这个地方，意思是说什么？这是我的神，既然这是我的神，真神在哪里？那一定是拒绝真神的嘛。贪，那一定是拒绝真神的，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呢？所以说贪的意思就是拒绝的真神的，他把他的这些事情，他是追求的，而且这里面说是有害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欲望，把它当作他的生活的目标，他的生活的命根子，那就是他的神，所以也就是他的贪。所以说今天的经文很简单，就两点。第一点，但奴隶如果信主了以后怎么办？神让保罗说的话就是继续伺候，继续顺服。那既然这么困难的事情神的话还是这么教导，那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处的光景不太可能比这个更困难了吧？包括我，不可能比这个再困难的。那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不按照神的话来做吗？第二点就是针对异端。那人说我们又不是异端，好像这个跟我们没关系。那如果这么想的话，好像确实跟我们没关系哦。但是看看异端的特点是什么？对，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我们也不是这样，好像也跟我们没关系。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他们表现出的特点是什么？他们败坏在哪里？保罗提到，就是病态的喜欢一些有争议性的事情。这是一本英文圣经，我们有中文圣经。不是说不管是哪个版本的圣经，每一页每一个字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卷书，旧约新约等等等等，三九二十七六十六卷书我们都清清楚楚，不是。基本的基督福音的信仰清清楚楚，但是有一些事情也不会那么的精致，一些 边缘上的事情并不一定清清楚楚，对那些事情我们不需要追究一个底。就比如说，只举个例子，天使一定是被造的，你知道天使是什么时候造的吗？不知道，因为圣经没讲。那既然圣经没讲，或者是没有不需要讲清楚，意识到这个对基督福音的真理不是太要紧，所以说也不需要去追究天使是什么时候被造的等等。我只举个例子，圣经上这类的事情或者话还很多，有些并不需要那么的追究的，对基督信仰不会影响的。但是异端他们就是喜欢这种，保罗甚至说用病态的嗜好，喜欢讨论这些争议性的事情。争议既然是争议性的，没一个底，没有一个所谓的正确的说法。那既然没有正确的说法，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到了最后就是争，就是吵。这个是异端，那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也是一个陷阱。那我们基督徒明白这些事情，就不需要进入那种陷阱。还有一个异端，最起码这封信里面所提到的一个贪，虽然这本书上只是讲贪恋金钱，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讲，贪不光只有金钱，我刚才说到好多好多的贪，这个也是异端的他们表现出来的另外一些陷阱。那我们基督徒就不需要进入这种陷阱。那这个就是通过这卷书，神通过保罗写给提摩太，让提摩太来教导以弗所教会的人，也是教导我们历世历代的，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感谢主的话，我们来祷告。天上的父亲，我们的神，也是住在我们心里面的神，主啊，你实在是何等了不起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不光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是主你所拣选的，主用你自己的儿子十字架的宝血所换来的生命，因着主你自己摆上的生命，才换得了我们如今的在神的爱子的国度里面的永远的生命。这是何等的爱，就像主你自己的话所说的，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不可思议。但是主你天大的属天的福气就是这样子的降在的人间，降在了主你所自己所拣选的儿女的百姓的身上，就是我们的身上。主我们为这样子的恩典，主你自己的怜悯赦免，献上我们的感谢。通过今天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主你就是我们的救主，十字架打破了捆绑我们的锁链，以至于我们的灵魂里面自由了。从今以后，我们与我们天上的神有那么美好的关系，那是实在是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今天或者每天所在生活的道路，虽然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行走的主你让我们行走的是天国的道路。主你来帮助我们，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辅佐我们。因为主你知道我们人常常是软弱无力的，主借着主你的话语，你一定会帮助我们，你要赐下更多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火，就像主你说一个金灯台，金灯台是闪闪发光的，照亮周边的人，让周边的人看到的羡慕的，照亮黑暗的。主，但愿这样子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当我们行走的时候，带着主你自己的亮光，照亮周边的黑暗。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